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前国安顾问指出，川普如果返回白宫，美日安保条约仍会受高度重视。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北韩人被中共强行遣返后失踪，美国国务院表示关切。美军将增派长程无人机到日本冲绳约部署半年。纽约封口法案，川普要求缩细禁言令范围，但被法官驳回。校园动荡余波未平，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宣布退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曾经在川普时期担任国安顾问的麦马斯特话俾日经亚洲知，即使川普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后重返白宫，美国仍然将致力于保卫日本和台湾。日经亚洲在星期四刊登的这份专访指出，麦马斯特表示，他认为如果川普胜选，将会遵守美日安保条约，而且钓鱼台岛罪亦适用这份条约。麦马斯断言，无论11月的选举由谁胜出，赢家都将深信要确保日本及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安全及主权，冲绳具有重要的战略性，他们都将认可维持住冲绳美军很重要，毕竟防止战争比起作战便宜得多。针对美日同盟，麦马斯特就形容这个联盟对于吓阻中共挑衅行为至关重要，尤其是针对中共当局与共军，这个能够告诉他们借由武力无法达成在印太区域的目标。德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第一季度当年来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路透社5月9号报道说，今年1月至3月，德国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630亿欧元，约合680亿美元，而它同期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却略低于600亿欧元。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尤尔根·马提斯向路透社表示，中国经济的表现低过预期，而美国经济就表现出超越预期这一事实，被视为对此有一定影响。马提斯仲指出，美国目前大约占德国物资出口10%的市场，而中国在德国出口中的市占率已经下滑到6%以下。马提斯指出，由于德国经济模式遭遇明显的全球逆风，受到地缘政治加持的方向调整似乎正在发生，即从作为系统对手的中国转向夸大西洋的合作伙伴美国。美国国务院负责北韩事务的高层官员朴正元星期四在日本东京与中共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讨论北韩议题，对北韩人被强行从中国遣返一事表达关切。国务院声明表示，朴正元和刘晓明之间的谈话是继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访问北京之后所展开。朴正元提到北韩对他邻国的挑衅和不负责任的言论，并强调对北韩与俄罗斯深化军事合作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总部位于南韩的人权组织指出，此前已经有多达600名北韩人在被中国强行驱逐出境后失踪，并警告他们可能是北韩面临监禁、酷刑、性暴力和处决。国务院声明指出，对于包括寻求庇护的北韩人被强行遣返一事，朴正元亦表达美方的持续关切，并呼吁北京应履行不遣返原则的义务。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美国海军计划5月至10月在冲绳县的美军加首纳基地暂时性部署两架 MQ-4C 人鱼海神无人机。日本放送协会琉球新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同意此事，正在向冲绳县的地方政府说明，美军2023年11月起已经无限期在加首纳基地部署 MQ-9 无人机侦察机。相关人士透露， MQ-4C 无人机部署时间介于今年5月至10月，将肩负周边侦察任务。 MQ-4C 是大型无人机，宽度是 MQ-9 的约两倍。这次的部署计划中，原则上部署两架 MQ-4C 无人机，但是可能会因为保养飞机等因素暂时增加数量。防卫省指出，将被暂时性部署的无人机机型为侦察用所开发而成，无法武装，预计十月底被调走。礼拜四，川普纽约封口废案的主审法官驳回了川普一方提出的缩细禁言令适用范围的请求。当日下午，在风暴女丹尼尔斯离开证人席的几个钟头后，川普的律师托德布兰奇就提出了这一要求，并表示这名证人已经改变了他先前对事件的描述，而川普需要对此发表评论。布兰奇说，川普需要一个向美国人民作出回应的机会，并补充说，丹尼尔斯没有理由再受禁言令的保护，因为他不再是证人。不过主审这个案件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上以保护整个诉讼程序完整性为理由驳回了这一动议。礼拜四，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马沙波拉克宣布，他将在六月底退休。这个意味着在美国大学校园动荡之际，八间常春藤盟校中的一半已经暂时没有长期任职的校长。波拉克礼拜四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中说，在作为康奈尔大学校长度过了七年富有成果和令人满足的时光后，以及在度过了长达50年的研究和学术生涯后，我已经准备好开启我人生的新篇。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随着完成我的任期，我将会努力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以促进领导层的平稳过渡。这一份辞职声明发表之际，现年65岁的波拉克正面临着来自亲巴勒斯坦抗议者的压力。这些人要求康奈尔大学放弃与以色列相关的业务，来表达对以巴冲突的抗议。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加沙停火谈判无果，以色列继续进攻拉法。意大利警示芬太尼散播源头是中国暗网。中共又派军舰访问柬埔寨，美国担忧中共在柬埔寨的军事存在。 FBI 警告中俄伊可能利用 AI 影响美国大选。美国简化庇护流程，更快遣返罪犯和威胁国安者。袁咏光歌曲被禁，美国国务院关切香港的人权自由。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自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拜登礼拜三首次公开宣布暂停向以色列运送部分武器，并警告说，如果以色列攻入拉法，美国将停止供应链进攻性武器。前总统川普礼拜四在社交媒体的帖入面指责拜登和哈马斯站在一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就誓言，以色列人已经做好用指甲徒手战斗的准备。白宫再次表示，希望以色列不要在拉法发动全面行动，并认为这个不能够达成击败哈马斯的目标。以色列表示，如果不攻下拉法，就不可能在这场已经持续七个月的冲突中取得胜利。美国一直在试图推动埃及和卡塔尔斡旋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谈判，以释放一些人质。礼拜四在开罗举行的停火谈判会议中，谈判代表仍然未能达成协议，以色列表示将继续计划中的拉法行动。全球几乎所有芬太尼原材料物质都是由中国生产，流入美国的芬太尼中有 97% 来自中国。意大利政府9号举行记者会向毒品芬太尼宣战，并警告毒品源头主要来自中国暗网，透过邮寄交付以加密方式支付来规避追踪。意大利副总理塔加尼表示，意大利宣誓将与美国共同对抗芬太尼问题。意大利作为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亦会透过 G7 共同抑制芬太尼在欧洲扩散。打击芬太尼已经列入 G7 外长会议的讨论议程。 意大利总理府国务秘书曼托瓦尼表示，经过长期网络监控发现，芬太尼主要透过暗网兜售，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网站，因此他要提醒所有父母特别注意，不要让家中的青少年接触这一类中国暗网。有些暗网甚至会假装是正常的化妆品网站，或以看似无害的产品代号来贩卖芬太尼。中国国防部5月9号表示，由5月上旬到6月中旬，将派遣海军戚继光舰和井冈山舰访问柬埔寨和东帝汶。中共战舰访问柬埔寨进一步加重了美国对中国战舰长期停泊在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的担忧。美国和其他国家长期以来都担心，由中共资助在云朗海军基地修建的新码头可能作为中共海军在泰国湾的一个新的前哨，亦成为靠近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一个前哨。在柬埔寨2022年6月开始，在中共资助下对云朗海军基地进行升级扩建前，这里曾经一直是美国和柬埔寨海军进行联合训练和演习的地点。不过柬埔寨2020年10月拆除了美国兴建的设施。据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上个月报告，去年12月在云朗海军基地新码头停靠的两艘中国海军巡洋舰几乎形成了永久部署。自去年以来，中共和柬埔寨展开了一系列高层官方及军方领导人交流访问。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高级官员警告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对手正加大力度，试图通过人工智能 AI 的辅助来影响美国2024年的大选活动。9号举行的一场 FBI 关于选举安全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 FBI 官员表示，选举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和广泛。他强调，中共尤其愿意通过创建虚假社交媒体账户来扩大影响力，以推动叙事并制造分裂，这个和俄罗斯在之前选举中的做法如出一辙。 FBI 担心外国对手可能会利用人工智能来传播虚假信息及干预美国大选，并将人工智能技术描述为未来几年可能会持续增长的一个领域。另一名 FBI 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很可能将包括州和地方政府网络在内的美国选举基础设施视为网络间谍和数据收集的主要目标。 FBI 官员亦都在担心，援助乌克兰问题上两党意见的分歧亦可能会影响11月的选举。美国国土安全部5月9号宣布一项新的庇护改革，旨在更快拒绝非法越过美墨边境的某些庇护申请者，如果他们存在刑事案底和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等问题。国土安全部表示，移民官员可能会在几日内完成这一流程，而不是过去那种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这样可以大大缩短时间，并将申请人很快驱逐出境。根据国土安全部的通告，这项措施的影响范围将十分有限，每年可能适用于数千名庇护申请。这项已定法规将由13号开始在30日内征求公众意见。国土安全官员告诉路透社知，拜登政府打算在今年敲定该法案。自从拜登2021年上任美国总统以来，越过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创纪录。拜登的共和党挑战者前总统川普批评拜登推翻了他之前的更具限制性的政策。针对美国智库最新提出加强惩罚与制裁香港官员、取消香港优惠待遇与特殊地位等建议， 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梅如瑞9号在网上出席由美国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名为2020年以来香港自治遭受侵蚀对美国的含义的研讨会。他在研讨会开场时首先强调了美国不会放弃香港，与他割裂或撤离，会仍然不断与各界交流。对于香港高院上诉庭8号批出禁制令，禁止传播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梅如瑞表示，香港当局已经踏上试图审查互联网上某些内容的滑坡。人权组织 Article 19称，该禁令是香港拥抱数字镇压的一个例子，并呼吁全球科技公司抵制该禁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更在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香港的人权和自由表示严重关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